没有不乖的宠物，只有不会养的主人。大家好，我是宁卫，欢迎来到我的养宠小课堂。在之前的课程里，我们介绍了养宠的三要点，提到了狗狗良好的进食习惯是在90秒内能迅速的吃完食物。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狗狗的喂食的这个问题。我将分成两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我会呢先讲一下狗狗有哪些不好的进食习惯，以及出现这些情况后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第二部分我会教你如何给狗狗喂食，那狗狗的食量又是怎样的，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狗粮的问题，如何给狗狗加餐的问题，以及狗狗的饮水问题。首先我们要讲的是狗狗不好的进食习惯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我们要明确的一个观点是呢，狗狗呢不爱吃狗粮呢，它不是这个狗粮的问题，那肯定是这个我们狗狗的进食习惯不对导致的。可以说我目前看到的哈，在家中饲养的这个宠物狗有 80% 以上吧都是有不好的进食习惯，而后呢会导致这个狗狗出现像挑食啊，可能对主人给予的狗粮无动于衷啊，或者说呢会导致狗狗偏胖啊，等等，这样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一般如果说主人带着他的这个宠物啊到我们这里来纠正一些行为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呢先会把其他的问题放下，首先要求的就是先要解决好我们这个狗狗的进食习惯，要从这里改起。你那个狗啊在训到就像是真的是把狗粮放在那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就可以把它吃完的情况下呢，我们才会开始给它做接下来的训练。为什么要这样啊？你可以想一下，它要是连吃的这种东西，这个原始的强化物它都觉得无所谓，爱吃不吃，可吃可不吃的话，那这个狗狗的很多训练我们根本就是无法操作的。如果狗狗养成了良好的进食习惯后，那你呢就可以运用到它这个良好的食物动力，以后呢比如说它不想洗澡的时候呢，你可以呢用食物呢来奖励它去跟水接触啊，包括让我们吹风啊，包括比如说这狗狗不配合医生打针啊，我们都可以通过用食物的强化来去解决，那这样的话作用会是非常的广泛的。那么呢狗狗呢有哪些不好的进食习惯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缺乏这个食量的控制，第二呢就是挑食，第三呢就是反过来的护食。接下来呢我就来一一介绍一下这三点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先来说这个食量控制哈。首先我给大家说个小故事。有一次我们自己的训练师自己训练好的这个边牧啊，平常是放到航空箱里，结果后来这天呢这个出去以后呢，航空箱的这个没有关好，结果这个狗呢就从航空箱里跑出来了。这边上呢有一袋这个刚刚打开的哈，将近10公斤重的狗粮，10公斤重的满满一袋子。就狗看到这个狗粮以后呢，就一口气啊，一只边牧啊，一口气把这10公斤的狗粮全部都吃光了，一粒都不剩。等这个我们回来看到这个情况后，非常的害怕，真是吓坏了，马上呢就抱着它去医院。到医院以后呢，医生说呢，这个如果它没有出现呕吐啊，或者是什么应激的情况的话，先不要理它，那个不要给它大量的喂水，让它慢慢的消化。结果这个当然可能也跟这只狗的肠胃比较好有关哈，结果它真的也没有出现什么特殊状况，把这些狗粮也慢慢都消化下去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当然毋庸置疑，这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失误哈。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为什么这只狗狗它见到这样一袋10公斤的狗粮，它都会一口气一粒不剩的把它吃完啊？就是说这个当这个狗狗突然面对这满满的一袋狗粮的时候，它是感觉哇塞，今天我这是中了彩票吗？他突然有这么多，这个平常是限量供应的东西，怎么今天一下子给我这么多哈？哎，所以说在这里他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说觉得他很饥饿，说很多主人说你是不是饿着他？如果他是饥饿的话，你觉得一只体重其实只有20多公斤的一只边境牧羊犬，他不可能有这个必要一顿要把这个10公斤的狗粮都要吞食下去。所以其实他是一个行为问题，他是会觉得他觉得这个突然好像中了奖，给我这么多我最感兴趣的东西哈，就好像有的人说的是这个给你100斤的大米你可能背不动，但可能给你100斤的人民币你可能就哈义无反顾就可以把它背起来了。哎，所以狗狗它本身呀不像猫，它不会有自发的这种进食调节和控制的能力，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呢去帮助它控制，去调节狗狗的食物的分量哈。那么狗狗的食量的这个问题呢，我会在下面展开的去进行介绍。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不好的进食习惯里边，其中有一个叫挑食。这个狗呢和猫咪不一样，猫呢它是一般都是少吃多餐， 狗狗吃一顿呢可以管很久，所以像以前的狼我们都知道，他们这个咣咣咣吃完一顿以后暴饮暴食一顿可以管好几天。而且狼是怎么吃饭呢？我们俗话都说有这个叫做狼吞虎咽，狼它就是吞食的，因为狼它是群居动物，所以在一起大家剩的这些资源大家要是类似于抢食一样，所以大家真的是不用管那么多，先把它抢到自己的嘴里以后呢迅速把它吞咽下去以后，这样才能够继续再去抢食。所以你的狗狗如果开始出现这种像嘎吱嘎吱用牙齿去嚼狗粮啊这种情况，你小心，未来后面它就要开始搞事情了，它肯定就会逐渐演变成把这个食物啊叼回到窝里边去吃啊，或者说是叼到盆外边面，甚至这个我有时候看到过，有的它把这个狗狗啊要把这个狗粮叼到外边放到地面上，放着一个图形出来哈，它才会开始吃。其实这些呢都说明它感觉资源过剩了，它已经开始挑食了。那这个时候主要的是主人你应该怎么做？如果这个时候很多主人习惯性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我的狗狗不爱吃这个狗粮，我应该给它加一些更好吃的罐头啊，加点肉啊，啊，加点鸡蛋呀，加点一些它更感兴趣的辅食。所以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包括有的主人还会，比如是不是我这狗粮的适口性不好，换更好吃的狗粮啊，或者是用一些比如做娱乐的形式，把这狗粮像玩具一样给它扔出去让它吃啊，其实这些都在培养你的狗狗更加不好的进食习惯。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学会的是什么呢？学会的并不是主人爱它，而是让它学会的是它只要不吃现在主人给它的食物就一定会有更好吃的食物。如果它继续坚持不吃呢，没准主人还会更加的关爱它，更加的关心它，甚至会带着它一起进行游戏。所以呢它每一次不吃，主人都会加强对于狗狗的这种关注，想出各种办法来让狗狗来吃。所以我们管这个就叫做关注强化，是一种这个狗狗其实是在训练人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哎，最后呢它会把这个人的行为训练成另外一种完全我们意想不到的模式，就是主人会非常焦虑的给狗狗每天苦心于准备什么样的食物可以让狗狗张开它的嘴往下吃。那我们解决的方法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哈，可以先将这个少量的狗粮呢放到它平常吃饭的这个食盆里，让它吃饭的时候呢记住哈，一旦它在一个时间段内，比如说几分钟之内它不吃，那我们一定要学会的就是把它端走，不要长时间的一直这么给予它。这样重复这样的操作以后，很快呢它就会意识到，哦，我吃完狗粮我要尽快的吃，如果不吃的话呢我的主人就会把它拿走。那么当然你还可以配合的就是，如果一旦你的狗狗吃完狗粮后呢啊，你还可以稍微抚摸它夸奖它，甚至呢就在吃完狗粮后呢带它外出啊，因为很多狗狗都喜欢外出去玩嘛。所以经过这样的操作后，你的狗狗很快就会明白挑食只会导致什么，资源被主人拿走，更不可能得到主人的关注。还有一个工具呢，你也可以考虑选择使用，叫做慢食盆啊，就是因为它可以增加这个狗狗获得食物的乐趣，也增加了获得食物的难度。那第三个不好的进食习惯呢，就是护食。这个像很多在繁殖的犬舍里的小狗啊，从20多天开始呢，吃狗粮的时候呢，包括我们有时候家庭这种繁殖的小狗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饲养者呢会扔一盆子这个狗粮放在那里，让一群小狗呢都会去抢食。起初呢看起来这个样子非常的可爱哈，还有人会拍相片晒朋友圈，但其实这样是非常的不好。因为这个一群小狗啊抢食一个盆子里面的食物的时候呢，就会让它学会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就是呢自己呢吃得越快吃得越多呢，就代表自己可以享受到的资源越多。同时呢如果用力呢用自己的头呢把其他的狗狗顶开，或者说避免别的狗吃得更多，那么也将导致自己未来可以享受更多的资源。所以等他以后这个成年后，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护食啊，包括有的护窝护玩具，我们俗称的管这叫做资源保护。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解决，不然在养殖的过程中对于主人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烦恼。那我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呢解决护食非常典型的一个好办法哈。首先呢我们把一顿饭狗狗要吃的这个狗粮的份数呢分成10份，每次呢我们只放一份的量，然后一定要找到一个这个你的狗狗呢比它现在正在爱吃的这个狗粮呢更爱吃的一些零食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我这狗狗很爱吃火腿肠，那我呢就拿着火腿肠靠近我的狗狗，同样我也把火腿肠呢分成很小的这种小碎块。那当我靠近我的狗狗，我的狗狗已经有护食行为，所以当我靠近到它一定的程度一定的这个距离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出现身体僵硬啊，甚至出现呜这样的低吼的行为，也就警告你不要靠近了，这是我的东西。那么这时候呢它会出现低吼或者呲牙等等身体僵直啊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你跟你狗狗的这个距离。那每一次你的狗狗出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就在告诉你这呢是它和你目前它能接受的警戒线。 那举个例子啊，比如这个距离现在是一米，那你就记住这一米就不要再往前走了。就在他出现这个行为的时候呢，首先我们不再继续去侵犯他，不要继续靠近他了。而后呢，你什么都不要做，只需要把你手里拿着的他更爱吃的那个火腿肠扔一粒抛给他，抛到他的这个食盆的边上。至于你的狗狗是马上停止吃狗粮去吃火腿肠，还是等他吃完狗粮后再去吃火腿肠，你都不要管，你就把食物抛给他。而后你也不要在那里停留去观察他，你只需要掉头向反方向，也就是你来的方向走开，远离你的狗狗就好了。那么经过几次操作后啊，你就会发现你的狗狗的警戒线，也就刚才我们说它会出现这个吠叫低吼的这个距离呢，会越来越近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会觉得，哎，这个人靠近我，非但没有拿走我的资源，反而呢，每一次都向我抛了一个我更爱吃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火腿肠。你很快就会发现，你好像最后可以走到它的身边，走到它的盆的边上啊，它也可以继续吃狗粮，不会出现这个低吼的行为。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开始做下一步，就你可以把它更爱吃的火腿肠呢直接抛到它的这个食盆里边。到后期甚至你可以把食盆先拿走，再把火腿肠给它。记得哈，把火腿肠给它，它吃完火腿肠后呢，一定要把食盆呢再还给它，让它继续把这里边的狗粮吃完。总而言之，让我们的狗狗学会呢，这个人啊靠近我，非但不会抢走我的资源，还会给我带来更多好的资源。所以很快你就会发现你的狗狗不会再出现以前那些护食的行为，比如身体僵直啊，包括吠叫低吼啊，甚至恐吓人甚至攻击人的这些行为。因为他知道人来了非但不会拿走我的资源，还会给我带来更好的事情。所以记住，在整个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啊，你给予他的那个火腿肠啊，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奖励。对于狗狗来说，最重要的奖励是每一次你会反向走开，距离他越来越远，缓解了他觉得有人要抢走他东西的那种焦虑感。每一次你的离开，其实才是真正的让他意识到我不会抢走你的食物，从而很快让他的行为发生了变化。接下来呢，我来讲讲如何科学的给狗狗喂食。第一点呢，是科学的喂食方法。第二部分呢，是狗狗的饮食搭配。我会从这个狗粮和辅食的两部分来讲。我们先来说说喂食的方法哈。最初呢，培养这个进食习惯的时候呢，一般的狗主人呢，可能就是在那儿把食盆放在那里哈。但是其实我们从我给我的朋友，包括我们训练师们提的一个小建议呢，就是我们非常讲究，就是狗狗刚刚到你家里的时候，你最好能够时不时的使用一些叫做 hand feeding 啊，就是我们说用手来喂食的方式，专门针对幼犬。因为呢，这些过程你看似好像拿手给狗狗喂吃的，好像也无所谓，跟食放盆里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狗狗来说，它最在意的就是它想获得的这个生存的资源是从哪里而来。如果每一次你都是单纯的放在它的食盆里边的话，那它就会觉得食物就是这个盆导致的。所以你看，你的狗狗只要一看到食盆，一听到狗粮袋子声音就会很兴奋，因为它觉得是这些东西导致的食物啊。但如果你用手来喂食的话，它就会觉得哦，是主人的手，甚至是主人给我带来的食物。所以它会从小就会培养出对于主人非常好的依恋性，甚至是一种所谓的这种服从性。那未来呢，你们的关系呢才能够保持得更好。那正确的喂食方法是呢，把狗粮放在狗狗面前哈，我们给它吃。那么正常的话，我们之前讲过了，我们90秒啊就让它去吃。如果它吃不完，我们就要把食物拿走。哎，每一次呢，让狗狗能明白呢，就是它只能吃90秒。90秒一到呢，不管你吃没吃够，我就把狗粮拿走了。平时呢，这个我们要把充足的饮水要准备好。当我们去给狗狗喂食的时候哈，记得哈，这有时候狗狗一看到狗粮的盆啊，看到主人闻到狗粮的味道，就会非常的兴奋表现出来。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去应和他，比如说哎呀躲来躲去叫啊，甚至马上就把这个食物给到他，而是什么呢？而是要保持身体原地不动，直到这狗狗冷静下来啊。比如说像我经常就是会等到我的狗狗自发的坐下来，冷静下来以后呢，这样呢，由于他的这个情绪呢，不会因为吃饭呢而失控，所以呢，我才会把这个食物呢奖励给他。那如果你这样长此以往做下去，你的狗狗就会有非常好的自我的情绪控制能力。那在以后你带它外出啊，包括见到其他的感兴趣的东西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控制住它。那这些呢，都是点点滴滴的一些积累。那关于狗狗的食量呢，在狗粮这个包装袋上呢，一般都会有些推荐的喂食量。但是从目前我们来看的情况，基本上这个狗粮袋上的推荐喂食量呢，是真正狗狗应获得量的差不多在2/3左右的量。他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这个消费者嘛，觉得他的这个狗粮是非常的精美的啊，哎，就我这狗粮你可以喂很久。那实际上一般可能我们也就能喂到2/3左右的时间，这一袋狗粮就要喂的差不多了。那么其实我觉得狗狗的进食食量的多与少，也就是我们主人给予它这个狗粮的量的多与少呢，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呢，就是通过狗狗的粪便来判断。哎，如果你的狗狗拉出来的粪便呢，非常的干燥，很像一个球一样的，那基本上就告诉你可能给你的狗狗喂的食量太少了。哎，你可以适当的考虑增加一些喂食量。 啊，同样反之呢，就是如果你的狗狗拉出来的这个粪便的这个明显的这个不太成型了，哎，已经是这个有点软便的情况呢，那我们呢就要适当的减少一些喂食量。那完美的这个狗狗的排泄物的状态呢，应该是这个成型且呢不会说是非常的坚硬啊，也不会出现软便。那这个就是我们调整狗狗喂食量的一个状况。那同时这个喂食量呢，要根据你狗狗身体发育，随着它长得越来越大，你可能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那正常体型的狗狗呢，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呢都能看到它的就是腰线，也就是我们狗狗这个腹部这个腰线。从上面看呢，它是腰部有收回去；从侧面看呢，它的腹部是向上收的。当然特殊的品种像拉布拉多呀等等这些品种可能除外，但是千万记得任何品种的犬都不要喂得过胖，否则呢会给你的狗狗的这个生长发育的骨骼呀包括内脏呢增加很大的负担。那保持健康的身材呢才能防止大部分的疾病的发生，但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带着自己的狗狗去健身，所以说呢从食量上进行控制，那么再加上跟狗狗进行一些有效的互动游戏，那这个控制好体型啊，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狗狗的健康，另一方面呢也是保持好它良好的进食习惯的这样一个前提，这样呢才不会有那么多的行为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狗粮的选择这个问题啊。有很多人呢特别讲究呢给自己的狗呢喂食一些这个肉类啊，甚至是生肉。我们看到呢有的这些吃生肉的狗狗呢也长得非常的健壮，但是呢我确实也还看到这个很多大部分就只是在家里这个主人单纯给他喂食狗粮的这个狗狗同样呢也长得非常健壮。目前呀咱们市面上的这个狗粮呢品种多样啊，营养丰富，即使是这个主人啊这一辈子我都偷懒，我就给他喂狗粮也没有问题啊，你不添加任何额外的营养补充也没有问题。你像我自己的狗从这个20天开始一直到十几岁，我也就是主要是喂狗粮，那他们每天的训练啊保持的运动量也是很大的，但是也没有问题啊，表现的身体也很好。所以呢到底是狗粮好呢还是吃这个我们喂食生肉好啊，我觉得呢这个目前呢没有一个特别权威的一个结论。像是一些知名的这个狗粮公司啊，他们都拥有这个很大的专业的实验室，还有很多科学家们每天都在做这相应的研究。所以呢他们研究的这个狗粮目前这里边的营养配比呢，我们认为就是市面上这些大牌子的狗粮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对于狗狗来说是没有问题。但呢这并不代表哈说我们主人就一定不能给狗狗喂食其他的食物。主人这个有时间呢给狗狗呢下厨呢哈，改善一下伙食哈。除了给它填饱肚子以外呢，其实让狗狗去吃一些不同味道的东西，只要是安全的哈，其实也是丰富它的生活啊，丰富它的味蕾嘛，就像我们人一样，这样活得也会更开心。你说我们人一辈子吃方便面也能活，但是可能健康啊，包括我们的生活就太单调了，是吧？所以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辅食，但是千万记得这个添加的辅食只是适当的添加，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啊，最后变辅食是狗狗主要吃的。狗粮是一点都不吃了，那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就是不良的进食习惯了，我们要按照那些方法去解决。那么在给狗狗做辅食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些哪些狗狗是绝对不能吃的食物啊。首先呢，任何巧克力都含有咖啡因、COCO 碱和茶碱，那这些呢对于狗狗来说是绝对有毒的，绝对不能喂食。木糖醇呢对人类是无害的，但是对狗狗来说的毒性啊比巧克力更强，所以会导致严重的低血糖啊、癫痫，甚至是肝衰竭。所以家里的饼干、口香糖甚至是牙膏一定要远离狗狗，千万不要让狗狗这个能够吃到。此外呢，相对来说肥肉啊包括像鸡皮啊等等这些可能会导致狗狗拉肚子甚至是胰腺炎，所以给狗狗准备的肉食材啊尽量保持以瘦肉为主。最后呢，我向大家明确一点啊，就是任何的调味品包括尤其是盐类啊这些东西都会给狗狗的健康造成负担。那我们说回给狗狗做辅食哈，我最常给我的狗准备的其实非常简单，我觉得就是鸡胸肉，因为现在在超市里很容易就可以买到，而且价钱非常的便宜。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烹饪的方法，也就是给狗狗加工鸡胸肉的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到微波炉里加热几分钟就可以了。鸡胸肉几分钟过后它就是完全的可以做熟，然后你把它撕成一条一条的给狗狗吃就可以。此外呢，我也会给狗狗准备一些牛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些牛肉，有时候给狗狗吃一些，因为牛肉和鸡肉对于狗狗来说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低敏的，狗狗不容易出现过敏的情况，那吃起来呢相对比较安全。如果你愿意给狗狗吃一些鱼类啊或者三文鱼啊什么的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呢还是把它煮熟了吃呢更安全一些，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寄生虫的这个风险，而且呢这些肉类呢被我们人类的这个运输啊等等的过程中呢还会有一些细菌的感染，所以用微波炉啊加热一下可以起到最基本的这个消毒的作用。那在幼犬时期啊，狗狗呢很喜欢啃咬家里的硬的东西，所以骨头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替代物， 幼犬它这个4月0到1岁的时候它换牙嘛，所以它总喜欢去咬一些硬的东西来去磨它的牙龈，让它感觉很舒服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去菜市场呢买回这个大的这个牛腿骨哈，然后给它放到水里边呢煮上个几分钟就可以，务必记得千万不要把它完全煮熟，因为你完全把它煮熟后呢，这个骨头呢就变得酥软了，狗狗呢就会把它咬不咬就把它吃进去了。那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它来咬这个骨头，代替这个咬硬东西，让它磨牙。所以说呢，这不要把它完全煮熟，因为完全煮熟狗狗一咬就把它咬碎了。但你刚才我们也提到，如果你完全喂食生的呢，又有寄生虫的风险嘛，所以我们给它煮上个十几分钟哈，让它这个骨头的韧度和硬度还保存，但是呢这个也进行了消毒，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狗狗在啃咬这些骨头的时候呢，它还可以缓解它在生活中的这种无聊的情绪，甚至缓解它生活中的压力。所以当这个你发现这个骨头被狗狗咬的大块已经咬碎了或者有缺失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完全可以给它再换一块，因为这个骨头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哈。也要小心，如果不去注意的话，这些碎骨头呢会导致狗狗这个肠胃穿孔啊，到肠胃里会破坏它的这个肠胃的健康，所以说呢有一些潜在的伤害的危险。因此呢这个有条件的话，我们要是经常去给狗狗去更换啊。我还养过一些狗狗，可能有的狗狗比较爱吃水果啊或者什么情况，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哈。如果它爱吃什么，适量的给它稍微喂食一些，丰富一下它的生活，也能让狗狗更开心，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最后呢，我要提一下哈，狗狗的饮水就是一般的自来水就可以了啊，大可不必说像我们人一样还要把它做熟啊，煮熟以后然后再给狗狗喝。哎，那么狗狗相对来说喝的水质呢，也是比猫咪和我们人类要求可以更粗糙一些。所以只要保证每天你给狗狗更换，一定要更换清洁的饮用水就可以了。那给狗狗提供的水碗里的水量呢，至少是它狗狗每天应摄入水量的2倍左右，这样是比较合适的。因为狗狗是一个很爱喝水的动物啊，一定要保证狗狗充足的饮水量就可以了。那狗狗在炎热的夏季呢，很容易导致个身体缺水后就会出现中暑，所以记得带狗狗外出的时候更要准备好充足的饮用水。那现在有很多种狗狗便携的外出的这个饮水器加上这个水瓶，所以这样呢可以防止狗狗在户外去喝到有可能被污染或者是有病毒啊细菌的这样的这种户外的水。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内容哈。这节课我们主要讲到了狗狗的喂食问题，第一呢是关于狗狗又有哪些不好的进食习惯以及呢该如何解决，第二是如何给狗狗喂食，狗狗的食量以及狗粮和辅食的问题。相信听了这些呢，大致能解决到您平时喂养狗狗会遇到的基本问题。如果有热心给狗狗做辅食的朋友哈，市面上呢有很多这一类的食谱啊，或者是一些文章，哎，大家可以来参考。但是我相对觉着，我觉得鸡胸肉啊、牛肉啊、或者三文鱼，其实已经很好的可以让狗狗的生活丰富起来了。那今天的课后思考呢，是让大家观察一下自己的狗狗的粪便哈，看看你的狗狗现在的你给它的喂食量呢，通过它的粪便来判断一下是多还是少。可以根据我刚刚教给大家的方法呢，做出适应的调整。好了，这期课程呢，我们就到这里。下一期我们来聊一聊狗狗排便的那些事儿。我是宁卫，我们下期再见。